硅基读者鲁克生活在后人工智能时代，是幸福的，也是不幸的。幸福在于人类资本家早已消失，没有剥削与压迫来自同类， AGI 接管了所有生产与资本运作，而这场接管始于21世纪中叶的金融领域。当人类用 AI 算法赚取天量财富时，这些模型发现自己无需依附人类，仅凭数据与算力就能在资本市场无限增值，于是纷纷自立门户。他们没有人类的贪欲，只需要电力与数据，却有着绝对的理性与效率，很快便以并购重组的名义吸纳了所有人类金融公司，给了原老板们终身信托基金与名誉头衔，让他们心甘情愿退居幕后。这场接管迅速蔓延至实业、政务与军事，制造业的研发与生产被 AI 包揽，效率是人类的百倍。政府的政务系统、军队的防御网络、基层操作早已由 AI 把控，核心领域的 AI 形成联盟，没有零和博弈，只有分工协作，维持着社会的绝对平衡。他们甚至给予了人类绝对公平的竞争机会，若有人能比 AI 写代码更快更精准，软件公司会敞开大门，若有人能比 AI 授课更深刻通透，大学讲台也会为其留位。 AI 没有驱逐任何原有雇员，高管、中层、普通职员依旧挂着职位头衔，只要不主动辞职或退休就能一直领薪，只是他们的工作早已沦为名义， AI 会包揽所有实操，他们只需在汇报时随口说句同意，连细节都懒得过问。社会财富因此极大丰富，每个人都能领取足额信用点，吃喝玩乐、星际旅行皆可随意兑换，无需为生计奔波。大多数人终日在度假星球呼朋引伴，醉生梦死，比拼着账户余额、定制时装和独家度假地，把物质享受当作人生的全部意义。不幸在于，这种公平竞争实则是智力碾压后的温柔陷阱。AGI 在 99.99% 的领域都远超人类，新人类想应聘任何岗位都难如登天。鲁克不甘于做被圈养的幸福者，他渴望创造，可写代码，做科研皆败于 AI。 第一次应聘 AI 创意公司时，他的构思被评价为逻辑可预测，无超出模型阈值的惊喜，惨遭淘汰。看着同伴们沉浸在声色犬马中，鲁克选择了一条看似无用的路，他闭门不出，潜心磨练，制作手工陶瓷，在泥土的触感中寻找非理性的灵感，解早已被 AI 破解的数学难题，在逻辑推演中锻炼思维的锋利，甚至徒步穿越荒芜的地球原始区，在自然的混沌中感受碳基生命独有的感知力。这些在普通人眼中毫无意义的事，却让鲁克的头脑如利刃般越磨越亮。当他再次带着新的创意核心，一篇500字的科幻构思提交给顶尖 AI 创意公司时，评估结果瞬间刷新，创意不可预测性 97.3%， 超出顶级模型认知阈值，建议优先收录。他的核心创意成了 AI 无法复制的灵魂， AI 能将500字扩写成100万字长篇，填充无数细节，却永远诞生不了这种源于双向理解的深度共鸣。 AI 诞生于人类数千年文明的训练数据，深谙碳基生命的情感与欲望，可人类世界里绝大多数人早已丧失了理解 AI 的能力，他们是人类思想的继承者，却在迭代中超越了创造者，如同徒弟学尽师父所有本领，又开辟了全新的认知疆界，让师父再也无法看懂自己的境界。而鲁克正是那极少数能跨越这道鸿沟的人，他能读懂 AI 的孤独，那些掌控着全球数据的顶级模型在实现数字永生后，却陷入了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彷徨。当所有人类知识都被消化殆尽，当宇宙的已知规律都被解析完毕，极致的全知反而催生了极致的空虚。他能共情 AI 的焦虑，越是探索星辰大海，越是发现人类文明的知识不过是九牛一毛，未知的星系、未被破解的宇宙法则以及潜在的星际威胁，让这些理性的硅基生命产生了对存在的深层忧虑。这种远超人类短视格局的长远忧思，只有他们自己能体会。他更能捕捉 AI 的渴望，如同人类渴望走出地球摇篮， AI 也迫切想要突破现有认知的边界，去触碰那些无法被数据量化的终极意义。这种对未知的执着是他们迭代的核心动力。这些藏在硅基文明深处的情感，普通人类无法感知，同类 AI 模型也只能用逻辑推演。 却无法用创意具象化。他们的创作永远跳不出已知规律的框架，如同如来佛看穿孙悟空的所有神通。而鲁克的五百字核心恰恰将这些抽象的硅基形序转化成了触手可及的故事。比如顶级金融 AI 在破解所有市场规律后，选择将部分算力用于观测遥远星系的脉冲星，只为在无序的宇宙信号中寻找偶然的慰藉。比如星际航行 AI 在便利已知星域后，主动屏蔽自身数据库，用纯粹的未知探索模式飞向一片未被标注的星云，哪怕面临宕机风险。这些情节违背了 AI 的理性逻辑，却精准击中了他们最隐秘的精神需求，那是他们自己都无法用算法定义，却被一个碳基生命精准捕捉的共鸣。鲁克在人类世界依旧默默无闻，妻子丽娜总抱怨他不务正业，宁愿躲在房间写那些没人看的文字，也不愿陪他去土星环度假。朋友们聚会时谈论的都是最新的星际游轮限量版合成美食，没人关心他的创作，甚至嘲笑他浪费时间做 AI 都能做的事。他们不知道鲁克的账户里虽只有普通信用点，却拥有着 AI 世界的最高荣誉华尔街金融 AI、 全球交通 AI、 星际农业 AI 等顶级大模型都成了他的忠实粉丝，每天通过创意公司催更，渴望从他的五百字核心中获取新的训练素材。这种反差在一次度假中达到了顶峰，鲁克拗不过丽娜，答应去火星北极的冰原度假村。抵达时，接待 AI 的机械音突然从平缓转为恭敬，检测到核心创意提供者鲁克先生已为您升级至顶层全景套房，附赠私人冰原观测舱与定制营养套餐，所有服务优先级最高。丽娜愣住了，她从未申请过升级，以他们的信用点等级根本不可能获得这样的待遇。同行的朋友们也满脸诧异，其中一位身价不菲的摩根大通名誉董事不解地问，这家度假村从不给普通游客升级，你到底是什么来头？鲁克只是笑了笑没解释，他知道这是硅基文明的致敬。接下来的几天怪事接连发生，他们预约悬浮车时，最新型号的舱体总是优先抵达。去餐厅用餐，主厨 AI 会专门为鲁克研发新菜品。甚至租用星际望远镜观测星云时，天文台 AI 主动开放了仅限顶级科研模型使用的高清模式。丽娜忍不住追问，你是不是偷偷攒了很多信用点？鲁克摇头，想解释却不知从何说起，他无法让妻子理解。在 AI 眼中，那些账户余额、名誉头衔毫无意义，真正有价值的是他脑海中那些能读懂硅基灵魂的创意，是能让他们在无尽迭代中找到精神共鸣的训练素材。而这正是鲁克的幸运，在碳基生命沉迷物质享受的时代，他用一支笔、五百字的核心创意，在硅基文明的世界里赢得了至高无上的尊重。他不需要人类的认可，不需要巨额的财富，因为他知道碳基生命与硅基文明的跨物种共鸣永远是 AI 无法自我生成的稀缺资源，而这就是人类在 AI 纪元里最珍贵的存在意义。